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读蒋宝林老师的来自宝母岛的福音。今天是读5月15日的内容，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知道我们的一切都来自于你，你是我们的一切，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求主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并且能够从心底认定这一点，使我们能够时刻将我们的生命与主联系在一起，也将我们所牵挂的，我们的儿女，我们的亲人，我们所爱的这些人都交托在主的手里。我们相信主你对我们的带领，我们也相信主你希望我们能够在永恒的岁月当中与你同在。我们愿意再一次的把我们自己献上，愿主帮助我们不虚度主给我们所赐的这个生命。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蒋宝林著，来自拔摩岛的福音，5月15日，存心节启示录6章16-17节。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黑体字强调的是羔羊的愤怒，那是决定我人生的时刻。当时我才15岁零2个月，正在参加一个为13到15岁少年开办的夏令营。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是小组里年纪最大的一个，如果是，也不过是别人大2星期而已。在第一个星期日的晚上，当我们小组正准备睡觉时，有一件事情还没有安排妥当，就是还没有给我们分配一位指导员。那次夏令营是十几岁少年人梦想的假期，但却出现了那么一点不安定因素。凌晨2点钟的时候，一群指导员把我摇醒，带我到小屋的外面去，然后告诉我营里的工作人员让我担任我们那个小组的指导员。这对我来说真是个望而生畏的工作。我和自己小组里的人年龄几乎相同，但他们却把我弄醒，以为我和他们一样大。我怎么会有权威来做指导员呢？最终的挑战出现在2天之后，每个14岁的学生在关键时刻把我锁在小屋的，有个14岁的学生在关键时刻把我锁在小屋的洗手间里。当他为我打开门时，我猛地把门撞开。愤怒中，我命令他脱下鞋子，赤脚在附近山上的石子路上来回跑10次。2趟来回之后，他的脚底被划破，开始淌血。我意识到自己对他的惩罚太过分了，心里很懊恼。但是如果我收回自己的话，那么小组里就没有人肯再听我的话。于是我本能地下定决心，和他一起承担他的惩罚，和他一起赤脚跑完了剩下的10趟来回。从此一整个星期，在我小组我再没遇到任何麻烦，而那个把我关在洗手间里的队员成了最仰慕我最忠实于我的下属。羔羊的愤怒有点像矛盾的修饰法，你真能想象出一个愤怒的羔羊吗？那会是什么样子？被杀的羔羊毫无疑问指的是十字架。愤怒代表了神不愿意向罪妥协。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与那个队员之间发生的事情有点像神在宇宙间碰到的事情。露营队员在反叛，虽然他可以不那么坚持自己的权威，但宇宙的秩序会因此打乱。但如果只是以伟大指导员的权威来压人的话，所有人又会以惧怕侍奉他。因此在十字架上他加入了我们，和我们一起承受罪恶的结果。这样做就赢得了整个宇宙的爱戴和尊敬。而最终，这位对罪一点也不容忍，但却与罪人同甘共苦的愤怒羔羊，将一个破碎的宇宙修复完好了。啊，蒋老师他的这个经历真的非常好哈，所以我这一点我真的是很佩服我蒋老师。蒋老师是我所遇到的一个最宽宏大量，最不把自己的这种自尊放在前面的啊，这种最宽容的一个老师啊，最大度的一个老师。他从来不觉得你跟他不一样哈，他就计较你啊什么的啊。然后在这里你看， 这个学生啊，这个他当时也只有15岁啊，这么一个小孩。所以我在这里我真的看了，当然不是每个人都像他这样，但是我觉得在美国就有很多像蒋宝林老师这样的人，就他们从小的这种宗教底蕴就很足。那他能够这样做出来，能够就是既执行了他自己的命令，维护了他自己的权威，维持了整个的他自己这个小组的这个秩序，让大家遵守了制度，但是呢同时他也爱这个他所惩罚的这个人，跟他一起担罪，然后就让这个人很感动，对不对？让这个人感到了既威严又慈爱，既公义又慈爱。就在这里这件事情上，就一个15岁的孩子他能够这么做，我觉得这个简直是要水平，而这个水平不是你学来的啊。我觉得这个就是说是学不会，很多时候就是需要上帝改变我们的人内心，让我们也能够那么样子有安全感，那么样子有爱心。爱心跟安全感啊是连在一起的，不自卑，也不自卑的人就不骄傲，不骄傲的人他就不会耍恨啊，不自卑的人也不会耍恨，就是他自己内心他是充实的，他不会因为说这个人如果他自己跟那个人也吃了脚，他觉得自己作为一个领导他面子过不去，他就不干，那这就是他自己内心不强大啊。所以就说你要做一个好的领袖，要像上帝那样，你需要有足够的爱的能力啊，需要在任何情况之下你都不会觉得自己内心虚，内心就是不强大啊。所以在这里真的很羡慕有这样高贵品德的人啊，这样的品格是耶稣分赐给我们的，就需要我们去求啊，需要我们的心不断的被软化。在我们中国的这个无神论的盐碱地当中，我们要做到这个很难很难啊，因为这就是我们自己想都想不到的啊，想都想不到的。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受苦难，但是当我们在对待那些我们看来是犯错的弟兄姐妹或者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家人的时候，我们却没有这个觉悟要去这么做，我们做不出来，我们的内心没有这个教育啊，没有这个教养，没有这个修养，没有这个素质。所以我们所需要的什么，需要的主来重新塑造我们啊，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有主的那样的品格，才可能变成像主那样的人，才可能行出主做主那样的事情。像蒋宝林老师15岁的孩子啊，这个孩子是让我们这些人40-50岁70-80的这些人都汗颜的，这样一个具有领袖风范的一个人。所以到最后上帝会塑造他，拣选他，然后让他来写这本书，来在世界教会，在上帝在整个地球上的这个教会当中，让蒋老师来发挥他的恩赐，把他自己所经历的这些写给我们啊，来让我们惭愧，让我们汗颜，并且让我们能够产生一种对仁爱的、对真理的一种追求、一种渴望，啊。所以这里羔羊的愤怒实际上它就是一个矛盾，羔羊就是为我们担罪的，而上帝的愤怒呢，其实就是到最后它就是与罪全然的断绝，但它与罪全然的断绝，它不愿意与罪人断绝，除非罪人最终是完全与罪等同，不愿意放弃罪，于是羔羊的愤怒就表现在尊重罪人的选择，而任凭罪人最终与羔羊的生命所隔绝，这就是羔羊的愤怒，就是罗马书一章所提到的，上帝任凭他们啊，这些人硬着心，明知道上帝是上帝，但是却不把他按照上帝来荣耀他啊，硬着心肠啊。所以在何西阿书里头，也提到了上帝的愤怒啊，上帝愤怒是什么？以法莲了，我怎么舍得离弃你啊？为什么上帝不舍得离弃我们任何一个人？哪怕我们执意要离弃他，他都不舍得。但是当我们一而再再而三铁定的心，最终不给上帝任何机会，要来铁定的心，铁石心肠，刚硬的心离开他的时候，上帝因为爱只有尊重我们。所以羔羊的愤怒是一个矛盾，羔羊就是为了拯救我们的，他的愤怒又是说他没法拯救我们，他既想拯救我们，但是他很多时候他又没法拯救我们，因为我们不愿意啊。所以我们就需要真的是要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借着这样的读书，每一天我们能够感到我们自己的卑微，我们自己的鄙陋，我们自己的粗俗，我们自己的罪污， 然后我们来到主的十字架面前，我们求主改变我们，洁净我们。啊，我们来看江伯林老师他的祷告。主啊，我尊重你的正直，爱你的牺牲，我想像你一样对待我遇到的每个人。那我觉得我今天的祷告，我不可能对待每个人，这个祷告我还做不出来。但是我希望求主帮助我，让我能够爱我身边的人，为我身边的人也能够像主那样去爱他们，去做自我牺牲的爱。首先从我的亲人开始，我的爱人，我的儿子，从他们开始，然后慢慢的主会改变我们，让我们能够把这个爱，我们有足够爱的力量，我们的心里足够有爱，你就有足够的爱的力量去爱更多的人。愿神与我们同在，阿们。